来看《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章呢继续有一个逼迫的过程。在当时呢，虽然在第十章啊，那教会已经完全的在外邦人的地上呢广传了，圣灵也降下了，但是呢，最主要的工人们呢，尤其这些使徒们呢，都还是围绕犹大地在做工啊，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但是呢，我们注意到呢，《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开始呢，这样的一个重心啊，圣灵所记载初代教会的重心呢，就完全转向了外邦人啊。所以，如果我们把《使徒行传》分成上下两个部分呢，十二章是上半部的最后一章啊，十三章开始呢，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而且呢，一共《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呢，可见后半部分的篇幅呢更长。所以十二章的意义呢就在于显明犹太人的拒绝的心呢是坚定的，他们不但逼迫啊，而且杀害使徒啊，因为约翰的哥哥雅各就被杀了所以一方面呢让我们看见犹太人的拒绝的心啊是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见呢神借着这个美意啊，使得之后这些工人们门徒和使徒呢都开始会四散了所以最终呢使徒也都是在各个不同的方向殉道的在这之后那我们先看这十二章的第一节啊，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那这个呢是最重要的跟着主啊三个人之一啊，当时呢，主在地上的时候呢，常常带着的三个人就是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这个约翰呢，就是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他的哥哥雅各还有彼得。所以在这里呢，意味着呢，三个很重要的使徒之一呢，就已经殉道了，而且是被希律王杀的啊。显然，这个希律王呢，已经是个比较狡猾的政治家了所以他知道犹太人喜欢什么他为了讨好犹太人那做这件事情的成本政治成本对他来说是没有的就杀一个也没有人关心的人但是他却得罪了神他不惧怕神他惧怕人所以他第三节看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是正式出教的日子所以事实上呢我们看见因为犹太人的人心呢已经完全倒向拒绝神的这一边啊不要基督的这一边所以希律王呢也看见了所以他为了讨好这些民众呢就要开始杀害所有这些跟随主的人尤其使徒所以先是约翰的哥哥雅各已经殉道了然后是彼得那这是应该是到了一个高潮了前面是外邦人得救了然后到这儿呢犹太人拒绝了然后神用了两个不同的方式来带领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那我们读完十二章就看见了彼得得救了我们说的得救是在当时啊从希律的手里被救出来了但是雅各殉道了我们相信呢祷告是都祷告的我们看见教会第五节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呢当彼得被囚在监里的时候我相信雅各被杀之前教会也是切切的祷告的这告诉我们什么属灵的道理呢凡出于神的都是美意我们一定不能把我们放在神的位置否则我们不能理解十二章我们觉得十二章彼得这是很大的神迹那为什么在这之前雅各就被杀了呢如果我们这么想呢我们就把自己放在那造物主的位置我认为怎么安排是好的不是神认为怎么安排是好的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是让神为神让人为人呢、人就是人呢、人就是接受神旨意的位置人就是赞美主子旨意的位置我们不是那做决定旨意的位置神是所以神的决定呢是雅各殉道是最好的彼得被救出来是最好的因为呢他们在永恒里都已经得着最好的了所以在地上怎么安排呢 啊，是神的旨意啊，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我们看见在这个旨意里呢，无论两个人当中的哪一个，他们都是愿意的，因为神不勉强人呢、啊，尤其在服事啊、殉道啊、受逼迫这个事上啊，神一定是使人愿意的。我们看见呢，雅各殉道呢，一定是他愿意的啊。那彼得是不是预备好殉道了呢？其实彼得已经预备好了。我们注意呢，是第六节，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啊，彼得被两条锁链锁着。所以理论上呢，如果神在这天晚上不出手的话呢，彼得第二天就殉道了。那彼得呢？在第六节呢，是睡在两个兵丁当中啊。如果他没有预备好，他怎么可能睡呢？所以彼得已经是准备好，也很愿意啊，为主的道去献身的。所以今天我们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不能够去替当事人做选择。那他们都是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手里。主收了一个啊，主留下一个，为了主未来更大的旨意，这是主的主权，也是他们的愿意啊。所以我们为此感谢神。那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呢，我们总是要求主给我们先有一颗愿意的心呢、啊。这愿意就是主他一切的旨意都是好的啊。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难处，或者是疾病啊，或者是其他的。我说主啊，按你的意思啊，不要按我的意思。我们相信呢，你的旨意总是最好的。那我们真有这样的心呢，我们就能够见证神的信实啊。雅各殉道啊，神是信实的啊。那彼得被救出来，神更是信实的。所以无论怎样，神都是信实慈爱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第一个点啊。那第二个点呢，我们来看这希律王啊，这希律王是整个十二章的一个反面主角啊。那他代表呢，就是与神为敌的人。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点呢，与神为敌的人呢，他是取悦人的。我们刚才提到了啊，所以是第三节，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所以他不是因为彼得犯了什么事，他甚至连比拉多都不如啊。比拉多还说。那对着耶稣说，这人我没查不出他什么罪来。那比拉多尚知道还要看一下罗马律法，那希律呢，干脆就是律法良心全都不管的，只要别人喜欢他就做啊。那这是罪人啊，抵挡神的人的第一个特点啊。他不但是这样啊，他是第四节哈、啊，他拿了彼得收在监里。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三节后半段那是除教的日子，他是用他一切的智慧啊，一切的不能讲智慧，一切的小聪明来取悦人啊、因为在除教的日子呢，犹太人没功夫关心他杀不杀彼得啊、犹太人更是以律法为骄傲的，他们不是要神，他们是要自己宗教的骄傲，所以那个时候除教的日子，大家高兴在过节呢。过着节就没人关心他啊，这就不是一个公众事件啊，做了也白做了啊，所以他要等一等啊，等这个大家的注意力从过节的事上挪开，再把彼得拿出来杀了啊，收买点人心啊，就他那点小聪明呢，全花在这怎么抵挡神，怎么取悦人上了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点啊，就让我们看见希律是个什么形象啊。就是我们要小心的，就是我们当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第二呢，我们知道呢，希律是知道神不要的，很清楚啊。为什么呢？从第六节啊，一直到第十八节的整个过程啊，我们看见希律啊，他看守这么一个渔夫，花了多大代价呢？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就是今天，就是一个重刑犯、杀人犯，可能也不会这么大的功夫哈、啊，我们看第四节是四班的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啊，十六个人看一个人，那显然就是七天二十四个小时的。那第二呢，怎么看呢？是第六节两条锁链锁着，而且是两个兵丁睡在他旁边，门外还有人看守。 那第三呢，第十节，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来到临街的铁门。那可以说呢，他真知道神的能力。如果他是愚昧的啊，他所谓愚昧，就他不知道神是怎样，他不知道耶稣是怎样的，他不会这么麻烦的。因为如果那是假的，他也觉得那些人就是跟的是假神，他为什么那么麻烦要把彼得锁得那么牢呢？彼得又不会，又没有兵器，又不会反抗，也是个渔夫啊，而且呢，跟随他的人是怎么样的，全部都知道，就只会祷告，不可能去劫狱的，不可能去杀兵丁的，他怕什么呢？他怕主啊。所以啊，我们最后啊，就是抵挡神的人呢，一定不能说我不认识神，我是认识神，我不要神啊。今天不信的就是这么个状态，我知道有神，我不要他。所以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啊，叫无可推诿啊，就借着神所造的明明可知啊，无可推诿。我们知道有神，我们也知道有良心，我们知道有律法，我们知道有永恒的审判，我就是不要。希律王就是这样，我们今天一切抵挡神的人就是这样，我花所有的心思全是想着我怎么讨人的喜欢啊，他们在过节的时候我就不办这个人，他们要想要抓这个人，我就替他们抓了我知道神会来救他，所以我用16个人来看着他我用两道牢门来看着他，让睡觉的时候边上两个兵丁看着，我有两条铁链把他锁着，就是我就是要与神为敌，我就是不让你救他所以所以我们看见呢，神最后是怎么对待他的呢？就是第12章，我们不用等很久，我们就已经看见结果了。所以23节，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所以我们在这看见呢，他为什么立刻就在还没有走很远就死了呢？因为我们看见前面他已经真的下定了决心，这就是我们查考希律所得出的结论了。他有光，但他选择不要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亵渎圣灵的罪了。亵渎圣灵的罪就是看见圣灵所做见证的耶稣，看见了，明白了圣灵也让他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了，但是我还是不要，那就今世永世永不得赦免了，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了。所以圣灵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人若要拒绝，这个后果也是真实的所以神并没有使得希律在等很久他在地上也死了他在永恒里也在地狱里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借着希律呢得到一个教训呢，就是我们总是看见神的光啊，听见他的话，要信呢。我们即便我有犹疑，有不确定，我不要起来抵挡神，我不要做一个决定说我一定不要我一定要的就是地上这些好处所以在希律王死的时候呢，他发生的事呢，并不是神并不是在彼得被救出去之后立刻杀了他神还给了他一次很重要的机会，就是20节到23节的部分，他是借着一群百姓要跟他求和，求和就是百姓是谦卑来到他面前的，那求他来和好啊这群百姓当然不是他这边的是推罗西顿的人，但是他却要显明他的骄傲他就去坚决的拒绝，虽然百姓不断的说这是神的声音他不要听，所以神不是不给他最后的机会神也不是说立刻因着彼得的事就惩罚他他是向所有人做见证，我不要神，我听见了，我也明白了，但是我就是不归荣耀给神那这样的见证就使得自己选定了永恒的结局所以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总是给自己留一点机会我有不明白，我可以去求问神 我有怀疑，我有困惑，我可以等一等，我不至于骄傲到程度像希律这样。这是借着希律王我们看见的。那第三呢，我们来看彼得整个过程啊，被救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里呢，神的能力啊是不用说的，我们就不再重述了啊。那天使过来，彼得甚至以为是异象啊，因为实在太神奇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反正他就出去了。但是呢，我们重点呢来看神对人的恩典里啊，人的回应啊。我们的回应呢，一开始就是不相信，彼得也是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第九节啊，只当看见了异象，连彼得自己当事人他都不敢相信。然后的第十一节，彼得醒悟过来啊，这就表明呢，当他真的见着恩典的时候，他的心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一节，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所以救我脱离希律和犹太百姓，说明希律和犹太百姓是合起伙来跟神为敌的。这也为什么之后犹太人会经历公元七十年的灾祸。所以在这儿彼得的赞美呢，是说主他救我脱离敌人的手，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我们当我们祷告了以后，我们相信主在带领，当我们看见这极大的神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彼得一样的心呢。所以我们的涌出来的赞美呢，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我们怎么能够赞美主呢？就是我们相信主，看见主的作为之后，自然就会赞美他。所以敬拜和赞美就是把主当得的荣耀再归还给他。虽然我在一开始的怀疑里啊，一直不肯去做这件事啊，当然更好是一开始就借着信心唱歌赞美主啊。但是即便这样，彼得醒悟过来，他也抑制不住啊，他说：“哎，我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敌人的手。”然后呢，他就去了马可家里，然后呢，一群的弟兄姊妹在祷告啊。我们知道第五节呢，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然后第十二节呢，那有好些人聚集祷告，那彼得敲门。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那聚集祷告的人中间一个，我们想一想，我们边祷告边祷告，说彼得就回来了。然后我们的反应就是呢，十五节对这个使女说，你是疯了啊。我们有时候很羞愧啊，就是主不显神迹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赶紧显个神迹啊，你帮助我们。那主让彼得用神迹出来了，我们就说那使女疯了啊。我们要的是信心呢，我们要的是相信主凡事都能做，相信主凡事所做的都是美善的，这个信心，这信心极宝贵。当然这些人就和彼得醒悟过来的情形一样，当他们醒过来以后，他们也是一样会开声赞美主的。但是他们的第一回应啊，就是就像这使女啊，第一回应就是顾不得开门就回去告诉他们，因为他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然后呢，祷告的众人甚至是开始说你是疯了。那他们在祷告什么呢？这是我们接下来重点要想一想，默想一下的。我们很多时候呢，当我们看见前面啊，约翰的哥哥雅各殉道了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呢，彼得大概也要殉道了。所以虽然我们一起祷告，虽然我们彻夜祷告啊，我们可以想想，这是彻夜祷告，彼得是晚上被拍醒，去的时候应该是已经清早了，那应该整个一屋子人祷告了一晚上，这个不能说他们是不属神的，他们是非常非常敬虔的孩子啊。一群的基督徒彻夜为一个自己有负担的弟兄祷告，非常美啊，这是我们非常要学习的榜样。但是呢，我们带着什么心祷告呢？我们当时的心就是，我们也不相信彼得能活着回来了。所以我们不要框住神呢，这是我们最后借着这一小段啊要得出的结论呢。神昨天使，不能讲昨天啊，前一阵子啊，是约翰的哥哥殉道了，雅各殉道。 神今天可以使彼得出来，这是他的主权。我们要学习呢，仰望主啊，不要为主设框框、设界限。主做什么都是对的，主做什么都是可以的，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对什么人做什么事，都是他的主权。那他做了，我们就要赞美他啊。所以我们一边祷告呢，其实我一边不相信彼得能出来啊。这只能说呢，我这个祷告呢，还有一点小信啊，有一点信心小。但是呢，神最终做的哈，我们看见啊，第17节，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啊。这个雅各呢，有可能是使徒中的另一个雅各，使徒中两个雅各当中一个呢，在12章的第二节，我们看见已经殉道了。那说明呢，这个雅各呢，也是在带着众弟兄一样也在祷告。所以我们看12章的5节啊，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神，那应该不在一个地方啊，因为当时信的人多了嘛啊，所以在马可家呢有一个祷告会，那可能雅各带着其他人呢也有一个祷告会。那可以看见呢，彼得当他出来以后，他想了一想12节，他想了一想。然后做了这些事啊，第七节的最后，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说明他想了一想，去到马可家，只是通知他们他出来了，告诉他们，又让他们去告诉别的弟兄他出来了，然后他走了啊，去了哪里圣经没有说，这不重要，说明他并不是想去待在马可家的，因为这样有可能会给马可家带来麻烦，所以他去到别人找不着、希律找不着的地方。但他为什么要去，又是想了一想去呢？圣灵带着他去安慰那在小小的信心里祷告的基督徒们，神的爱啊，在此就显明了。神知道我们小信啊，神知道我们看见前面那个殉道了就不敢相信神会救人啊，觉得抓一个就要死的，抓一个就要殉道的啊。神要让彼得出来，而且是一个极神奇的方式，人难以想象神奇的方式。所以17节彼得摆手，要告诉他怎么出来的，告诉众人。那不但这样呢，还要告诉他们，你知道了还要去告诉别的弟兄，这个对教会的鼓励啊是极大的，对我们今天的鼓励也是极大的。这让我们看见神是不被约束行歧视的神啊，我们不要在我们的祷告的盼望里要约束神，我们就说，主啊，你的旨意成全，相信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最后呢，本章的最后24节呢，神的道就兴旺了，越发广传，然后巴拿巴扫罗回来呢，就从耶路撒冷呢把马可带回来了啊。然后就进到13章，开始保罗的传道，三次很重要的传道之旅。所以可以说呢，12章的最后呢，神的道兴旺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分水岭呢？就是犹太的信徒慢慢四散，因为本国不接纳他们嘛，神就把他们带到外邦地区传。那同时呢，犹太人越来越坚硬啊，越来越刚硬，他们离最终公元70年被神审判的日子也越来越近啊，直到1948年他们复活，整整将近2000年啊，神是主要的工作都是在教会开展的啊。那今天呢已经又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转折点啊，就教会的时候快结束了，那犹太人的时候又快开始了。所以但是12章呢，在历史上呢，我们可以看见啊，神的新的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哈利路亚。